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要求我们要圣洁，远避淫行。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相信呢，每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都必定会被父母或者大人教导不要玩火，因为玩火会自焚。这警告绝对不是要限制他们的欢乐，乃是要保护他们不至于陷入危险之中。其实同样的警告也可以应用在成年人身上，因为我们一样会面对很多危险的处境，所以这同样是适用的提醒和警告。圣经对信徒也有类似的警告，特别是在性的诱惑上。圣经教导我们要逃避，像小孩子不能玩火一样，我们也不能陷入性的诱惑中。神之所以这样警戒我们，不是要杜绝或限制我们的欢乐，反而是要保护我们不致陷入那悲惨的恶果中。到底我们可以怎样在性的试探中得胜呢？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在圣经箴言六章第27节那里，也就是刚好是圣经的中间部分，这里讲到了有关性的诱惑。经文这么来说：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你看，这是神要向我们问的问题，但是圣经并没有提供答案，因为这个答案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神不用直接回答我们，我们也知道答案是什么。那经文要传达的信息很直接也很简单，就是要指出人要是放纵情欲，在性的试探中纵容自己，那么他将会因此而被焚，受到极大的痛苦和损伤。那么最近我们集中思想的是试探这个题目，怎么样处理和面对试探，而玩火自焚其实是圣经所要给我们的信息和警告。凡是陷入情欲试探中的人跟玩火无疑没有分别。在旧约圣经里边有一个在性的试探上失败的代表性人物，他就是旧约非常出名的士师参孙。参孙他是一位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无人可比的士师，但是他却在美色的诱惑之下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士师记的13到16章，我们要特别来思想到情欲方面、性方面的试探，我们探讨玩火自焚的危险和可怕。好，我们先来看一些相关的背景资料，因为我们平常多看的多半只是士师记第16章，但是今天我们要多看一些它的前因。我请弟兄姐妹预备好纸和笔，把要点给记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因为这会帮助我们免去很多的烦恼、痛苦还有后悔。好，我们先来看士师记的13章的第1节，经文这么来说：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么当时的环境就是，以色列人是生活在非利士人的压迫之下，他们虽然生活在迦南地，但是因为不听从神的话语，所以神就许可他们落入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任由他们欺凌和加害。而当时的非利士人认为，单单是用武力来攻打他们，取得他们的地，这并不是最好的占领方法。于是他们决定用商业和通婚来慢慢地征服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人当时是处在一个必须和非利士人妥协的环境之中，他们其实是生活在一起的，而且开始和非利士人来通商，来做买卖，做生意，也开始和非利士人来通婚。那么神在那一段日子里边就像两个敬畏神的人来显现，他们就是马挪亚夫妇。马挪亚是但族人，但是他的妻子并不怀孕，不生育。神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将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参孙。神亲自向马挪亚的妻子显现，告诉他这个消息。神对他来说，这个孩子将要一生做拿西尔人，是归神为圣的，一生被神所使用的。你看，这是一个呼召，是神特别给参孙的。在参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母亲，就是马挪亚的妻子，已经说明了。好，我们接着来看士师记的13章3到5节经文的记载。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神呼召参孙做拿西尔人，做一个立约的人，要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让以色列人从此不再被非利士人给蹂躏给欺负。这个是神的心意，是神赐给以色列全家的拯救。那么这样重要的一个使命，参孙的母亲当然是从小就让参孙知道，可是参孙长大却沉迷在女色当中，他先后结交了不止一个女子，换了一个又一个，而这些都还不是以色列的女子。起先参孙他喜爱一个非利士的女子，很想娶她，但是后来不成功。那么之后参孙和一个妓女在一起，到最后参孙他迷上了非利士人的女子大利拉。大利拉受了非利士人的首领所托，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让参孙说出他力量的来源，因为非利士人知道了参孙力量的秘密之后，就能够克制他。我们看参孙的故事，除了是知道其中的人物和情节之外，我们更是要看见一个导致悲惨的人生的开始，原来是来自美色的诱惑。参孙的故事是讲述一个很有潜能的人，领受神特别恩典的人，但却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寻求性的满足，他偏离了神的心意，他任意妄为，结果带来了悲剧。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晓得参孙的视角，这不是一个独立视角，因为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今天还在全世界继续上演，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有些弟兄姐妹经常到教会聚会，很投入，很热心，甚至是大有恩赐，被认为是被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结果却在情欲上失败，使主的名大受羞辱。那些每个星期都到教会去，每次都留心听到，并且做笔记，又参与侍奉，参加诗班，甚至是做教会的执事，教主日学，投入各种侍奉的弟兄姐妹，都有可能落入情欲的试探之中。 弟兄姐妹，让我提醒你一件事，试探对基督徒来说是没有免疫这回事的。不论你做基督徒多久了，不论你觉得自己属灵程度有多高，我们不过是人，你绝对不能够找到一个地方是和试探绝缘的，是不能够受到试探的，绝对没有这个地方。撒旦知道我们不能够逃避试探，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找到一处可以躲藏的地方。参孙他是一个很大有能力的士师，神在母腹里边已经拣选了他，神有极重的责任要交托给他，但是参孙却经历如此的惨败，受到这样的羞辱，显出这样的愚昧，那么真要成为我们的警惕和见解了。今天不少人不把男女关系情欲的问题当作一回事啊，不理会环境如何，情况如何，对方是不是有夫之妇或者是有妇之夫，认为啊，只要是两情相悦啊，你情我愿就可以发生性行为。然而我们得清楚知道，任何远离圣洁生活的行径都是玩火自焚，都不能够避免惨痛的结果。箴言六章二十七节，作者说，人若怀里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参孙他有一对敬畏神的父母，他从小也必然是受过良好的宗教熏陶，只是以色列人却活在非利士人的压迫之下。神要借着参孙拯救以色列人，神兴起参孙做士师，那么参孙的使命就是领导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参孙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但是他却叛逆神，而参孙早就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叛逆神的行为，但是他却没有制止自己这么来做。那么当我们思想到性的试探的时候，让我们留意一件事，就是多少时候我们也知道自己所做的的确是叛逆神的行为。好，我们接着来看士师记的十四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母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你看，参孙所犯的头一个错是他处心积虑的故意的去违背神所记载的十分清楚的命令，他所做的正是神的律法所禁止不可做的。他的父母早就教导了他，只可惜他不肯听从。他的父亲提醒他啊，不可以这么来做，为什么不在本族人中找一个好的女子来呢？为何偏要娶非利士人的女子为妻呢？神既然这样吩咐了他们，不可与外族人通婚，那么神当然知道这么做所带来的恶果是什么，但是参孙他却一意孤行。在旧约的摩西五经之中，神不断提醒以色列人不可跟外邦人通婚，这是圣经明文规定和说明的事。就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准备入迦南地的时候，申命记七章一到三节经文这么来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那么当参孙向他的父母提出要娶非利士人的女儿的时候，他是知道神的命令的，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却喜欢那个女子，所以他要叛逆神的命令。所以一切不道德的性行为都是根源于叛逆，都是叛逆的结果。参孙他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父母的劝诫和警告，父母的智慧之言参孙他不听从。那么今天我在这里奉劝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你们要做人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决定的时候，一定要听取属神的意见，要听一听你的父母和属灵的长辈们他们的劝勉，免得自己承受痛苦的结果。参孙他一意孤行，心高气傲，他不愿意谦卑在神面前，他却放纵私欲的邪情，因为他喜欢那个女子，所以就一定要得到她。他的父母在无奈的情况之下，只好和他下停拿去办理他的婚事，但是事情后来却是告吹的。那么其中的细节我们今天不谈，但是其中参孙他已经受了非常大的教训，因为他招来了很多的烦恼还有痛苦，因为这个女子并不是真心的喜欢参孙。只可惜参孙他并没有因此把这个教训存记在心里边，他是一个大力无穷的人，但是他却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沉迷于女色。那么这一点就成为了参孙他的致命伤，也是他后来惨败的原因。每一个人都有他特别软弱的地方，我们应该格外的小心。那些知道自己在两性的关系还有色情的事上特别软弱的，那么真的要特别的小心。有时候人认为自己真的是喜爱对方，所以就和对方发生性关系，但事实不一定是这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这里保罗他很清楚的就讲到了性的问题。一到三节保罗这么来说，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么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你看这里说得很清楚了，神的命令和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他是圣洁的，他既然是绝对的圣洁，因此他也要我们也要圣洁，而圣洁其中一样具体的表现就必须是远避淫行。其实神知道作为一个人我们会遇到的试探，我们会受到的困扰以及我们的需要，神完全明白这一切，因为神他是造我们的主。但是神却要求我们远避淫行，远离一切不道德的性行为，只在神所设定真理的约束当中来享受性的快乐。这是我们要看重的，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去听从神的话语。不论我们有什么理由，或者是我们受到怎么样的委屈和苦衷，我们都不能够越界，都不能够容许自己超越神所定的命令还有法则。圣经说了是这样就是这样，是不能够更改的，是不会让步的，没有妥协和谈判的余地的。不管我们是谁，不管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不管我们所爱的是谁，我们是怎么样的纯真和相爱，圣经说不能就是不能，神的命令是这样就是这样，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个是没有弹性的，没有转弯的。神的旨意就是神在永恒中所定的，这是我们一生都得谨记的。任何人拒绝遵守神的命令，而去选择他们自己所喜欢的道路的时候，他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他就是叛逆神，不听从神的话语。不论有多少自认为充足的理由和解释，也不论他们是怎么样的两情相悦，真心相爱，这些都没有用，那只是撒旦的谎言，只是撒旦诱惑人的时候所给的借口，神他是不会接受的。《帖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到八节，保罗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不道德的性行为很明显的就是违背神律法的行为，神明说要审判行这样事的人。有时候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得到，一些人每个星期天都到教会去，都坐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上，都是非常留心的来听道理，每个星期他都来啊，风雨不改，表面看起来他真的是很虔诚，但是谁又会想到竟然在这些外貌敬虔的人中间照样有犯奸淫的，甚至是长期陷在淫乱当中的罪的。他们虽然是每个礼拜都来听到，但是有很多暧昧的事情还没有对付，没有脱离，与蒙恩的地位极不相称，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震惊。但是今天的时代的确有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充斥着整个世界，不要说只局限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实际上是已经泛滥到整个世界，只要是有人的地方，道德都是每况愈下，让人担忧不已。很多过去是大问题的，人们羞于启齿的，不好公开谈论的，那么今天已经成为合法的事，很多人都去做，并且以此来炫耀自己，不但是自己去做，还喜欢别人也去这么来做。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虽然是活在这个混乱无比的时代，但是我们生活的准则要依然是根据圣经，不管时代变得怎么样，我们所依循的依旧是不变的圣经。若是有人不理会圣经的命令，顺着自己的邪情私欲，认为啊解决压力和紧张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任意去做的话，那么他必然要承受这个行为所带来的恶果。今天很多地方都设有欢乐天地或者是欢乐时间，提供休闲玩乐，其中很多活动都是包括色情性的犯罪在内，美其名曰是提供欢乐，但其实应该说是把人推向沉沦和灭亡。基督徒如果流连这些场所，与这些罪恶有份，那么他会受多么大的亏损呢？并且显出他的生命是大有问题的。约翰一书三章九节，使徒约翰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也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在这些恶事上有份。让我再不厌其烦地说一遍，每一次如果你性爱的对象不是你的配偶，而是另一个人的话，不论你有多少借口多少理由，那么在神面前你是在玩火自焚，最后的结果你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有神非常清楚的命令，神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已经显明了，我们不能说不知道。誓师参孙的力量不应当用在情欲的事上，美色的事上。腓力士人压迫以色列人四十年的时间，他只做誓师二十年，而他做誓师的时候国中没有太平，他远远没有达到神要他达到的，他错失了太多神所给他的机会。摩西说，求主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么参孙的事情被记载在圣经里边，就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五章第三节，保罗在这里说，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另外哥罗西书的三章五到六节，保罗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你看，圣经很清楚地提到神对淫乱这个事的看法和要施行的审判。所以基督徒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逃避，远避淫行。这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所给我们的提醒。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里边，保罗也有提到不道德的性行为，或者说淫乱。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节，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也许你会说了，你说啊，我绝对不会去找妓女的啊，不会犯那样的罪。但其实圣经所说的不是指职业化的娼妓，或者不是专业性的，只要是放纵情欲，一切在婚姻之外所发生的性关系都属于同一类，都是把基督的肢体做了娼妓的肢体。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不必为自己进行辩护，因为神最清楚我们的动机和行为，我们在神面前是无法强辩的。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六到二十节，保罗在这里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晓得自己蒙恩的地位，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过得胜荣耀主的生活。好，今天的讲题试探玩火自焚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参孙的失败跌倒，根源是在于他叛逆神，违背神的命令和律法所致。最后，他失去他一切所有的，包括他最获得尊荣的能力，都败在色的诱惑上。但愿我们都引以为戒，不要玩火自焚，免得我们重蹈参孙的覆辙。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呢，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